声闻的求断烦恼了生死的人，
他都要修无常观啊，修苦观，修空观。那么内心啊，内部无常叫做焦，这个焦悴啊就比乏，那乏意来说明啊，他心里呀、啊、恐怖这个无常，人命无常，福喜间啊，那么人命无常就在福喜之间，念念怕这个无常来，这就是焦，焦就是忧愁的这个很苦恼的样子啊。那么外遭八苦叫做瘁，焦瘁呀 外面嘛遭受到这个八苦交煎啊，生老病死啊，爱别离等等这些苦恼啊，所以叫做形色交瘁，身心啊都被这个无常啊，苦啊，空啊，忧愁的很是交瘁的样子啊，所以叫做形色交瘁。我伟的者，就是这个视线做声闻人，也表现没有什么伟的，就是跟穷人一样啊，他是个做苦工的啊。那么既然是个做苦工的，甚至严重到要饭吃的，这种人他有什么伟的呀？当然也没有伟，也没有福德啊，没有伟是没有福德啊。那么拿佛法来讲，声闻人他没有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没有这个福德相，他也没有实力是无所谓，没有这些伟啊，没有实力，没有是无所谓，就是十八不共法等等佛的伟德他都没有啊。那么他既然没有佛的伟德，所以就显现出跟这个普通一般声闻人的情况啊跟穷人的情况完全一样啊。那么佛当时就秘密的啊，这个长者就秘密的遣令这种的穷人呢、啊、表现跟穷人完全一样的人去接近穷子啊。那么长者就叫他说，如何一比啊，许以穷子啊，如指这个被遣的啊视线的声闻人觉啊。那么长者就对他说，你呀、啊、意就是去吧，你到那边去，比指穷子那个地方，穷子既然是跑到其他的地方去要找工作吗啊，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的想办法赶快把他要回来啊。那么这个受密权的视线的声闻人觉就到了这个穷子的那个地方，就是声闻跟前的人的地方呢接引他啊。那么对穷子说，许以许呀、啊、就是慢慢讲啊，哦，不要讲话声音太大太凶猛了，他看到也害怕了，所以要慢慢的讲啊，跟他来说啊。那么叫他做什么呢？我这边呢有工作啊，哎，你不要到外面去找吧，我这里有工作，你来吧，我也跟你一样啊，我也做这个工作，所以我等二人一共鲁作，所以我两个人呢、啊、声闻缘觉视线的菩萨跟他说，我也这样做啊，我跟你一样做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个穷子就问啊，那你要我去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啊？那么这两个人就说，故鲁处分啊，我要你来呀、啊、洗一号啊，洗厕所呀、啊、挑大粪啊，哦，做苦工啊，做这些工作。诶，这个穷子啊他做这个工作习惯了，哦，好好，这个工作我能做啊。那么这个故如处分，粪是肮脏的东西啦，这里也有表达，这个声闻人他就在做处分的工作，除什么粪啊？这个粪就是比作见思货，比作见思烦恼，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瓶，贪嗔痴等烦恼都是大粪哦。实际上贪嗔痴等烦恼啊比大粪还要肮脏啊，大粪还可以做肥料啊，贪嗔痴不能做肥料。你们的贪嗔痴能做肥料吗？假如你的菜长不起来，你把贪嗔痴去浇浇看，能不能长大？没有用的。所以这个贪嗔痴啊，比这个大粪还要糟，还要肮脏。大粪虽然是臭，很肮脏，可是它还可以做肥料，贪嗔痴不能做肥料。
所以拿大分呢、啊、来比作这个众生的贪嗔痴等烦恼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进行品》里面呢、啊，他叫这个初学菩萨道的人，时时刻刻都要为众生着想，就是上一号上厕所也要这样想啊、这个大小便是当愿众生替贪嗔痴啊。断除烦恼，就是把这个大粪啊、大小便看作贪嗔痴一样，实际上比贪嗔痴还要脏啊。当时这个穷子由这个视线的菩萨视线的声闻缘觉去引诱他啊，让他回来长者这边呢，在后园里做苦工挑大粪。那么比方说啊，要他修这个知苦断集。木灭修道，那个大粪就是苦地啊、苦地极地都是大粪啊、那么因此所以引诱他回来呀、学习佛法，那么这是接引声闻人的方法啊、下文解释说此领何意啊、上面这一段文字这是摩诃迦舍等四位尊者说的，他必定有所表示啊，他是表现这段文字他领解什么样的意义啊。下面大夫说大，看出正文，四顿之后说三藏教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即破见之烦恼等意也、这个大夫就说他所理解的就是顿教以后见教之初啊、那么就是三藏教，说三藏教就是法华寺教的藏教，藏教详细就是三藏教，因为声闻法里经律论三藏的这个分别呀、分得非常清楚，很明显的经律论三藏啊，所以叫做三藏教，这是根据大智度论跟法华经啊、定这个名目，后边讲到藏教里面有说明啊。这就是顿教以后为声闻人说三藏教啊，那么就是性解品里面说的二十年中常令除粪，这个穷子回到长者这边在后园里做苦工啊，做了多久啊？二十年，在这二十年当中啊都是做这个除粪的工作，挑大粪洗一号做苦工，就做这些工作。为什么说是二十年呢？二十年也有表达，二十年呢、就是断见思惑的时候啊、断见惑要用一无间道一解脱道的智慧啊、无间就义叫做无碍，无碍道解脱道啊、断见惑要用一无间一解脱，断思惑啊、九九八十一品思惑要用九无间九解脱，九个无间道九个解脱道，三界九地里每一地有九品思惑啊，每一地的思惑都要用一个无间道一个解脱道啊，那么用断思惑九无间道九解脱道，也叫做九无碍道九解脱道，旧义叫做无碍道，新义叫做无间道啊、就是这个智慧运用断惑的作用啊没有停止，一直继续下去叫做无间啊、一直等到他烦恼断了无所障碍了，那就叫做无碍道啊、无间越因说无碍越果说啊、由此得到解脱了就成为解脱道，所以断见惑用一无间一解脱，断思惑用九无间九解脱，那么就合并起来啊就有二十个，十个无间道十个解脱道，所以叫做二十年，二十年就比作十无间道十个解脱道，这些名相啊等到后边讲藏教的时候讲先明白有这么一个名相啊、那么这个二十年就是比方声闻人断烦恼断见思惑的时候要用无间道解脱道各有十个，所以叫做二十年，这是借比喻啊 来显示这个罚的意义。在这二十年中要断见思货，就是处分，常令处分，就是死令他在这个二十个这个无间解脱当中啊，来断烦恼了生死啊。那么处分是比方呢，就是比作破见思烦恼啊，烦恼就是惑啊，纷繁之法闹乱心神，所以叫做烦恼。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品，这是烦恼的种类，分的最多的时候就是八十八十八十一品。这个道理到后边讲藏教里面讲四谛，四谛讲到极谛啊，就说明这个见思惑，极谛就讲见思惑啊。这个名相这里只列出这个名相，详细等到后边藏教里讲极谛的时候，就说这个见思惑的名义了啊。等着等于其他修行的方法都可以包含在内了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见出的引第四引证啊，说完了。到这里为止，也就是见教三段见出说完了啊。第二就是见教之中见中啊，今天刚写在黑板上的科判啊，刚写在黑板上的科判就是见中，就是方等时啊，见中就是方等啊。那么下文就讲这个方等，什么叫做见教？太虚大师在《教观见要》里面说，所谓见教啊，就是好像我们种植植物，例如种树木，种水果的树木啊，例如说种梨子、种桃子啊。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啊，要经常照顾它，拔草、用肥料、浇水，有阳光、有空气，那么有人照应它，那么不要使这个虫来伤害它，慢慢它就是发芽，这个种子发芽，发芽慢慢就开叶，那么有叶子出来了，慢慢就有这个树干啊，树枝慢慢有枝有叶，慢慢就开花啊，开花到结果。这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现在种下去马上就结果，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蔬菜最快的也要半个月，再最最最快的也要七天以上，不可能是我今天早上种下去下午就结果了，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见教就是像这种情况一样，有见识的一步一步慢慢来，把种子种下去，慢慢发芽了，长出枝干来了，慢慢开花结果了，是一步一步来的。又好像我们上楼梯，你要上二楼三楼，按照这个楼梯一级一级慢慢上去，不能用跳的啊。那么就是升降机也要经过高下啊。那么拿楼梯来比方，这个见教一步一步按照次第按部就班，这就是见教。那么修学佛法必定是这样子的，先信，进一步了解佛法啊，那么边了解边学习修行啊，那么这样子减行并进，一步一步啊按部就班进上来啊，绝对不可能一蹴可成，不是一跳就上去了，不可能的，必定要一步一步啊。所以有些说他是先开悟后修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所谓先开悟后修行，既然开悟了还修什么呢啊？那么已经得国了还要修行做什么呢？这个如果说是先开悟后修行啊，那就好像啊先得到水果了然后才去种水果，没有这个事情。你不种下去它怎么能够开花结果呀？既然有果了何必再种呢？这都是不合乎因果律的，是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修学佛法也是先种善根，使善根成熟，慢慢得到解脱，就这样子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慢慢往上，这就叫做见教，这就是所谓见教。前面见初说完了，进一步叫见中来了，见教之中啊。二十年中常令处分啊，他在这二十年中辛辛苦苦的修行啊，断烦恼了生死，见思惑断了，证阿罗汉果了。 这就得到价值了，得到价值
啊。
他既然在这20年中断烦恼了生死，得到实实在在的受用
啊，
修学佛法真的有利益，能断烦恼了生死。既然得到这个真实的果报啊，那么进一步跟他说大乘佛法，他才能够接受。你一下子跟他说大法，他还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他不会接受。经过声闻这一段的修法之后啊，那么他既然得到真实正果的利益，由初果到四果啊，既然得到正果的利益，那进一步要他修大乘佛法啊，要他回小向大啊，所以贪偏执小看大包圆呢、啊，他就才能够接受。所以下面讲方等，就是见中啊，那就是要他回小向大，说大乘法啊，要这个声闻根性的人呢、啊，进一步能够回小向大，去向大乘佛法，一直到行菩萨道到成佛。下面见中的文字，就是方等时，分为三段啊，这个科判呢。如果是按照原文，他的科判这44教科判完全一样的啊，都是越部越实越位引证，都是一样啊。我这里对于方等时稍微变动一下，如果写的完全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不妨少做变通。这个科判我就把它变通啊，见中方等，那么我就把它分成三科啊。第一，越不教明；第二，越实未判，把实跟未合并起来，因为一点点嘛，越实未判；第三，引经证成，原来的引证啊，引经证成，分这三科。现在先讲第一，越不教明，为什么叫做越不教明啊？因为它的原文里面就是有这个文字啊，第一。越不判不收经啊，第二不中用教，这越不教明这一段呢、啊，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是判不收经，判定方等部啊所说的是一些什么经啊，那么然后不中用教，这个方等部里面所用的教，法华四教，它是用那些教啊。第一判不收经。看着正文，四名方等部，净明等经，谈篇直小，探大包圆，这就是判部收经，这个叫做判部收经啊。次就是阿含之后，入院之后，其次在建教的第二段，其次就说明方等部，方等部。就在法仪四教里面是见教之中的见中，那么实是方等实啊，方等实里面这一部所说的经是哪些经呢？这叫做判部收经，判定方等部里面所说的经，方等部里面所说的经啊，像维摩经、思义经啊。金光明经等等，这个前面五十里面呢，方等十里面列出一些经啊，对照就可以知道了。这里只用一个净明等经来包含，用一句净明等经包含，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或者是毗摩罗诘，翻成中国话叫做净明啊，所以简称也称它叫做净明经。啊，净明就是维摩经，等者等于其他思义经、央曲摩罗经啊、金光明经等等，除掉大圣经里面的华严、般若、法华、涅槃，除掉这四部类的经以外，剩下的大圣经通通收归方等部，所以叫做判部收经。除掉华严、般若、法华、涅槃这四部之外，剩下的大乘经通通收归方等部，所以叫做判部收经。方等的意义，前面讲五十的时候讲方等时讲过了，这里不必再讲啊。这一类经啊，它讲的什么道理呢？最主要的 就是谈偏、执小、探大、包圆啊。这个经这一类经里面所讲的最主要的道理，就是谈偏、执小、探大、包圆啊。像维摩经是最显明的谈偏、执小、探大、包圆的意义了啊。例如维摩经的观众三品就是探大啊，赞叹文殊菩萨、维摩诘等啊，这就是包圆，赞叹文殊菩萨、赞叹维摩诘的这个啊殊胜功德，那就是褒奖圆教，包圆包是褒奖，褒奖圆教的大乘法啊。那么使令这个小乘根性的人呢，他能够持小目大，觉得自己修小乘很可耻，仰慕大乘啊。所谓谈偏，维摩经里面的菩萨品，谈偏就是大乘菩萨的偏啊，如果偏移一边的也遭到弹指，所以谈偏，谈就指跟何指的指同意，偏是偏移一边，不圆融，不求中道，就是大乘菩萨如果偏移一边不求中道，也受弹指。菩萨品，维摩经的菩萨品就有弹偏的意义。指小，何指小乘，何指小根啊？何指小乘根性的人是骄牙败虫啊？那么这在维摩经的弟子品，弟子品啊，佛叫那些大弟子们去向维摩诘问候他的病啊。那么舍利佛呀、目犍连啊、阿难、罗诃罗一通通都认为我不能。啊，就是说他从前呢曾经过维摩诘的呵止啊，觉得他没有这个智慧啊，能够跟这个维摩诘辩论，他不敢去看病。所以弟子品就是叙述往昔以前曾遭到维摩诘的呵止啊，这就是知晓。观众声明是探大啊，那么赞叹文殊、维摩等就是包圆、包讲圆教啊，探大大乘佛法，赞叹大乘佛法啊。为什么需要弹指啊？因为小乘根性的人，他得到阿罗汉果之后啊，得保住他的果位，不肯发大心啊，得少为足，他觉得我这就够了啊，我不必再往前进了啊，就住在这个三百由旬的化城里呀、不肯再往保所啊，所以需要弹指，不弹指他不知道这是化城啊，他就是得少为足啊，由此得到小果之后啊，他不肯往前进，那么因此就弹指他啊。在维摩经里面有叙述往昔以前遭到维摩的弹指的，像弟子品啊，有在当作当时受到弹指的，像这个舍利佛哦，天女散花的时候，这花落在他的身上啊，停住不掉，那么他觉得这个法，这个花不如法，他就用衣服啊把它剥掉啊，那么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小根人呢很执着执法啊，认为这个法不如法。当时在维摩经里面，舍利佛跟天女那个辩论的那一段，那就是所谓当作的啊，呵止小乘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在维摩经里面说的很详细啊。那就所谓谈偏执小，探大包圆，简单说用意就是要小乘根性的人呢、持小目大，觉得修小乘单求自了很可耻，要仰慕大乘菩萨道，修六度万恨行菩萨道，度化众生，自利利他，一直到成佛，这才是活佛佛出现世间的本怀的。所以呀、要弹指，要他能够回小向大，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回小向大。所以在大圣经里面呢，时时有呵止声闻人的这个文词，呵止声闻人的文词啊，并不是说声闻不好啊、如果说他不好的话，这是错误的，只是说他自己正果之后不发大心度人， 得少为足，这是不可以。只要他回小向大，并不是说他修小果不好，不要这样子看啊。小果也不容易证，对，证出果，断这个见惑，如断四十里流，那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能断见思惑，自己能断烦恼了生死，这很不容易，所以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不发大心不度众生，这是不合乎佛度众生的本怀，因此要加以呵斥啊，它用意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圣经里面呢，呵斥这个声闻人的地方啊，就不要看声闻人不起，你不要瞧不起他，认为这些都是小根人啊，自利啊，那么自了汉啊，骄牙败种啊。大菩萨可以这样呵斥他，我们都是凡夫啊，我们对见思惑连了解就不了解，被说是断的啊。那么距离很远很远，我们是薄地凡夫啊。对这小圣根性的人，我们也要尊重恭敬礼拜啊。那么我们要学习大圣菩萨道，但是不要瞧不起小圣根性的人。这个道理在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呢，大吉部啊，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大吉十轮经里面说得很详细啊。那么在这个十轮经里面，佛要这个佛弟子们三圣同样尊重，不要瞧不起小根人啊。因为小为大基，小根是大圣的根基，没有小怎么能成大呢？例如这个三层楼，没有第一层哪里有第二层，这是一定的道理。没有第一级的阶梯，哪里有第二第三啊？没有受根，哪里有受干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我们是凡夫，对小根呢，不要瞧不起他，我们应当要尊重。所以对这个维摩经的谈篇直条坦达包圆这些道理呀，在佛在世那个时候的当时，声闻人都证果了，对他们是很需要，对我们现在这些薄地凡夫是不对机。所以我讲经讲了几十年啊，讲了四十年了，我不曾讲过维摩经，除掉自己看之外我不讲。为什么不讲？这部经不对机，现在不对机。你讲这一类道理啊，一般人听到，哦，那小圣人真是骄牙败种嘛，不值得一看啊，就瞧不起他啊。那么因此也对舍利弗、目犍连都会瞧不起了啊。我们是什么人呢？所以对这类经，你懂得佛法的人看有好处，有帮助，能提高你的对大圣佛法的恭敬心的信心啊。那么如果不懂佛法，不是真正了解佛法的人，一看哦，大圣那么殊胜，那么了不起，那么对小圣的完全瞧不起，这是不对的啊，那就会有这个谤法之过。所以呀，我不讲维摩经，维摩思义这一类的经啊，像这个诸法无形之类这一类经，不对机不讲。这说法要应机，要应机说法，看现代人需要哪一种法，我们该说啊。不需要的，我们说出来是一种多疑的啊。不但是多疑而已，使这个听的人呢、啊、增长这个供高我慢啊，那反而坏了啊，使众生破坏这个善根，只有坏处没好处，那就不要讲。所以我对这个维摩经，只鼓励懂得佛法、深入佛法的人自己看看，可以，我不讲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维摩经里面谈篇直晓的道理啊，这是对声闻人证果之后才说的啊。先问自己证果了没有？假如你没证果，你不能照这个法子去啊，这个瞧不起声闻人。就是大菩萨他也不会瞧不起声闻人啊。那么就是凡夫有骄慢、有共高我慢的习气，有这个烦恼种子，他才会。所以因此之故，这个经对普通凡夫说是没有什么多大利益的。这就是所谓判部收经啊，只要熟于大圣经啊，通通可以收归方等部啊。第二，部中用教，方等部的教典里面，他所用的 天这个幻法四教是属于哪一类？这个教指法法四教啊，指法法四教。看住正文，四教据说藏为半字教，通别圆为满字教，对半说满，故言对教。这就是第二不中用教，嗯，方等部里面所用的四教是哪一类？它是四教据说的，方等部里面的藏通别圆四种法法四教都有说到，啊、嗯，说三藏教，啊、为了要弹指，啊、要他持小木大，那么说通教。就是要引这个三藏教的人呢，啊，由小而大，说别教，说圆教，就是要他知道这个圆教界外菩萨的殊胜功德啊，像维摩诘显示他的那种的不可思议的那种的境界，要他能够体会到大菩萨的殊胜境界，生仰慕心啊，才能持小慕大。所以方等部里面。四教据说啊，记住前面那个欧含呢，只是藏教，没有通别圆。现在方等时，藏通别圆四教并谈，通通都有，这叫做四教据说。藏为半字教，通别圆为满字教。这个半满的名称呢，出涅盘经啊。涅盘经的如来性品啊，有这么一个记载。经里面说，比如长者，有一位长者呀，他只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唯有一子啊，唯有一子，一个儿子啊。现代人呢、啊，对这个父母只有一个儿子啊，他叫做独生子啊，独生子这个独字要会看了。啊，如果是说他单独只生了这么一个儿子，那是通的。如果误会了独生子，那么单独一个人怎么能生一个儿子啊？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父母只有一个儿子的，在本地台湾人客家呀，北部的客家的习惯，他称为单丁，单等，单丁，丁就是一个啊，丁就是人呐、啊。一个人叫做一丁啊，哦，单丁就是一个儿子，哦，他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啊，这个父母只有一个儿子啊，叫做单丁，他不叫做独生子，独父不能生子，独母也不能生子，什么叫做独生子啊？只是单丁而已，单单只有一个儿子啊，不是独能生子啊，所以唯有一子，这个父母只有一个儿子，哦，这只有一个儿子，那不得了啦，宝贵的不得了啊。啊、哦，多了多了就是草啊，马马虎虎啊，啊、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哦，很宝贵，啊、那无微不至，啊、那么心常爱念这个一个儿子，啊、所以他就要这个儿子受教育呀、啊，啊、他恐怕用脑太过啊，会伤害到他，所以就跟这个老师讲，哦，这个儿子很小啊，哦，他还不懂道理呀、啊，你只先教他认字吧。把字母先教他，教他认字，只教他认字而不教他道理，叫做半字啊，并不是说认识一半个字，不是这个意思啊。不，哦，这一个字啊，他只认识一半。假如一字，你认识哪一半啊？一字，一二三四啊，这个一半把它切断，切断也是一啊，短一点就是了啊。所以这个半字啊，并不是说一个字的一半啊。那么有些字是可以一个字一半啦、啊，例如训字吧，训古的训呐、啊，啊，受训的训，那个训字一半就是一边是言字，一般是川字了。那并不是说教他言字，或者是教他川字，这是一半。实际上一半也是一个字啊。所以这个半字啊，就是只教他读字母，啵啵啵啵，教他读字母。只读那个字母，就是古代的读诗书啊，就叫他读书背书，把这个字读熟了背啊，不跟他讲道理，不替他解释，那个叫做半字 满字教不但是教他这个文字的认识啊，还要跟他讲道理。
哦，这个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哦，就替他解释什么叫做学而时习之啊，什么叫做乐乎，都要替他解释，那就是满字教。满字就是把这个道理整个教给他，没有保留。半字只叫他认识字，训诂了，叫他认识字。
哦，这是什么字，
那是什么字啊？这个世俗有这么一句话说，读书啊也要前生读的，多生读来。假如过去生没有读书，没有文字的习气啊，读起书来也很困难啦、啊。啊，所以有人呢、啊、读一辈子认识没几个字。啊，有人读书啊，你拿这一部书给他读，他只能认识这本书的字。换另外一本书给他看，同样的字他就不认识了。啊，有一位老修行啊，现在已经往生了。他很钝根啊，读书没办法。那么他读金刚经啊，他好辛苦，不晓得读了多少年才读出来。他凡是每一个字啊，他自己做记号他才懂的，否则你教他一千遍他还是认不得啊。例如说那个鸟字啊，他就旁边画过鸟啊，木字啊他旁边画过树木啊，他用这种方式去认字的，那好苦哦啊。假如是鸟字旁边画过鸟，牛字旁边画过牛，鱼字旁边画过鱼，木字旁边画过树木，这样子认字，你看看他还认到哪一年呢？所以你拿起他的书给他看，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他读金刚经，他只能读他自己画的鸟了、木了那些东西画的满满的一部金刚经啊，他根据那一部金刚经他才能读。你换一部金刚经给他看，他没办法，他没办法念。为什么？他不认识，他字不能认识，哦，这个字跟那个一样啊，他不会，他不晓得这样子去学习认字。小孩子的时候就教他认字，要认相同的是什么字要会认，可是这个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啊。可是有个好处，他很会念阿弥陀佛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地方在放盐口，放盐口啊少了一个人，敲银杏这是闲位置了啊，有一个人凑上就可以了，就叫这个不认识字的老修行啊去坐在这个敲银杏的位置，当然他也不敲了啊，坐在哪里很奇怪的，从前的电灯啊不比现在的，有的时候出毛病了。晚上放盐口在那放了一半，突然之间熄电了，走了，大家都没有电灯好看啦、啊，一下子黑黑的，整个都没有办法念了，看不到字了吗？只有这个老修行，他看到大家都没有办法看字念了，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声的念。下面大家听到，哦，只有这个老修行最有办法，他的咽口是够背的。你看，人家没有灯，都不能念，他一个人能念，实际上他在唱佛呀。所以阿弥陀佛念熟有好处啊，啊，假如熄灯了，你就把阿弥陀佛大念，照样是咽口。你看这种情况，他很有智慧呀、啊，他很有智慧，他虽然不认识字，他很有智慧。啊，他这熄灯的时候大家不会念，停下来了，他就阿弥陀佛大声唱啊。那么所以这个书也是有俗根，读书也有俗根啊。我有一个叔父，我有个叔叔啊，堂叔，他从前在日正时代读私塾啊，私塾，他没有进学堂读书了，没有去学校读书，那个时候学校很少，他读私塾读了七年，读了七年私塾。他读的书他自己敲不动了，他自己敲不动了，可是他不会写信哎，他不会写信，他写信也找我哎，我没读书哎，那怪不怪？他读了七年书，读了七年书，他的写信都不会写，自不知而言他都不会写，那么结果写信也找人啊。那么我没读书啊，那么我在佛光山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回去，他看到我，哎，你在南部做什么啊？我在佛学院教书啊。哈，教书啊？你们读书会教书？那就笑死我。他大笑，他读了七年书不会写信，我没读书会教书，这世间事就这么怪。我没有读书会看注解， 我在20岁听宾中法师讲楞严经的时候，我会看注解，这奇不奇啊？我没读书现在人要看那个大学毕业，那我糟了，我什么文凭都没有，越找文凭我是没有办法，这我只好隐藏起来啊，凭大事小了。所以这个读书靠俗根。有人说佛法呀很深呐，应当由浅入深呐，这个很难讲啊。我也没有由浅入深，我是由深入浅。我一开始听的就是深经啊，楞严经不够深吗？我一开始听见宾中法师听的就是地藏经啊，其次就是楞严经啊，阿弥陀经。一开始听这个深经照样可以听得懂。所以这个都是论俗根，佛法讲因果呀。有人说前生独来，真是有道理。假如他没有这个俗根呐，没有这个俗因呐，你灌也灌不进去的。也有人他只懂得这一部经，只能读这一部经，其他的他没办法。有一个老太婆，她不认识字，可是她的金刚经是用背的，她怎么用背啊？她是硬念下来，她没看书。有人教他，今天教他一句，明天教他一句，他这样子凑起来学了几年了，一部金刚经就学会了，但是他会用背。你拿金刚经的书给他看，他不懂，他可以背如此我们哇啦哇啦一直背下去，一坐下来眼睛一闭就背一部金刚经。这我在20几岁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真是真了不起啊。这个老太婆70几岁他会背金刚经他的金刚经是一句一句这样子，一天念一句这样学下来的，字他不认识所以世间是这个很奇怪。从前有个人他读法华经只读到第6卷，统统很快就学会了，第7卷没办法，第7卷无论怎么教他都没有办法这特别奇怪。那么因此他的师父觉得奇怪啊，就请问一位开悟的这个老修行，他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他读书啊，读法华经只读到第6卷，第7卷无论如何灌不进去，这什么原因啊？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井水，那个井水一照啊，可以照出他的过去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人把这个小孩子带去，这个小沙弥带去，把水里一照啊，照出一条牛来。原来他过去生是个牛，他过去生做牛的时候，这个牧牛的人呢，就在这个寺庙旁边牧牛。那么正好那一天是6月6，人家在晒书。那么有一部这个法华经啊，他就把他这个一页一排开来，就是那个正本的法华经排开来啊，在晒。那么这个牛啊，跑到那边去啊，他就用鼻子嗅那个法华经，从第1卷嗅到第6卷，第6卷，这样子嗅那个法华经，闻呐 鼻子去闻。用皮耶了他比一个闻过那个法华经啊，从第1卷一个字一个字一直闻下去，闻到第6卷，到了第六卷刚刚闻完了，可是这个牧牛的人来了，他怕把人家的经弄坏啊，他就把他拉走了，他只闻到第6卷，那么由这个功德转身做人所以结果他做人的时候也在出家做小沙弥，可是他法华经只能读到第6卷，没有第7卷。下次你看到牛来闻经啊，让他闻完好了，不要留下一卷读不进去，那很可怜啊所以这个众生根性真是千差万别什么样的根性都有。那么读书你不要认为他没有办法，不见得所以在这个按照这里所讲的，就是为这个声闻人，这个半字教就是说声闻法藏教，通别圆就是满字教对半说满，对半字的声闻人说满字的通别圆教，所以叫做对教，对半说满的教也叫做对教。对教就是对声闻人四教并谈，藏通别圆四教都有。那么藏教是半字教，通别圆是满字教，所以叫做对半说满。这就是这个部中用教这个第一段建中方等时的第一段约部教这个约部教名约部约教来说明。那判部收经部中用教两种都说完了，下面第2段 月食未判，那么留下次讲
啊。
那么今天就是讲到这个故言对教，讲到这里为止啊。月食月未留下次讲啊，下次的时间还是一样，星期天继续讲下文啊，下文。